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Business English with Chelsea。我是最懂专业人士的外商面试和英文商务教练。
好，这一集呢是 Up Level Your Career 的系列，就是我会去访问，就是有面试来跟我上过面试课的同学，然后他们成功转职的经验。那今天呢，我也邀请到一位我的学生，就是他是在区块链产业工作的软体工程师。然后今天他买了他心心念念的 Dream Car。保时捷就非常厉害，当时我是强装镇定，而且老师我买车，然后就好然后当下心里就在想说，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好，今天他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在32岁靠自己买一台保时捷，但这不是今天分享的重点。那今天还是要请他跟大家分享说他当初是如何准备面试的，因为其实我记得 Champ 其实他是比很多很多的求职者都做了更多的努力，然后不管是精进自己的竞争力啊，或者是联系猎头主动的去敲别人，然后增加自己的曝光度，这些方面都让我觉得他是很努力很积极的在 take initiative，而不是只是被动的等待，然后只有从104上面去投职缺。然后所以我希望这一集啊，就是 Champ 的分享可以让正在准备面试的你多一点信心，或者是有更多的方法来参考。好，那我要来咯。好，那 Champ 我想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的背景啊、学历啊、经历啊，还有之前的工作经验。
OK， 就大学在台北市立大学读书，然后读完以后去考研究所，在台大读电机研究所，毕业以后就先在 AI 公司工作，然后做了一阵子就到 blockchain 公司工作，然后反正中间有 几度就是在 AI 跟 blockchain 公司换来换去，然后最后发现原来我自己喜欢的项目是在 blockchain 上，所以现在就是算是全世界最有公信力的区块链稳定币公司工作这样。对，
稳定币是什么？就是那个 US 什么什么的那个吗？
对，就是稳定币，可能大家比较听过的是什么 USDC、USDT， 那我们家是 USDC 的。对，
OK， 所以 AI 跟 Blockchain 这两个产业，你说换来换去，其实他们是有很多的共通能力的吗？
我觉得差很多。就是 AI 的话，就是如果以 Backend Engineer 的话，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 AI 可能你是那个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那我之前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就会比较多需要跟 AI model 相关的，但是blockchain 就完全不会用到这部分。
你说 machine learning 是不是？
对， machine learning 的话在 blockchain 就很少用到。对。
OK， 对，好哦，好，很专业哦。那好，我直接先跳到下一题。因为这是当初在转职的时候啊，你是告诉我你是裸辞嘛，然后你是另外一位同学介绍的。其实一般来说我不太建议大家裸辞，因为很多人他们在裸辞的情况下钱没有存够，就是生活费没有存够的时候，他其实会慌张，他可能大概到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的时候，从信心满满然后到随便有一个 offer 他就跳上去了。那我想问你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选择，因为你感觉是一个很深思熟虑的人。
就之前是中国公司啦，所以那时候算学到很多，我必须说学到很多，中国人真的蛮厉害的，但是真的太累了，然后跟我觉得文化上还是有点比较 toxic， 就是他们会比较多叫什么，反正他中国就有那种文化的职场文化的差别，我就觉得 OK 不该再待下去，所以我就裸辞，然后准备面试这样。然后因为我们是 engineer 嘛，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必须要静下来读书写程式才比较好面试这样。
OK， 那我想问一下，你当初是有先存了几个月的就是生活费吗，来避免自己面临我刚刚说的那个状况？
我一直都有就是我都会先让自己有比如说六个月或什么的就是备用金这样。对啊，才不会说 OK 辞职以后就很急，然后像老师刚才说就直接随便找一个工作然后就做，但其实可能这样不是一个好选择。
那家人有念你吗？还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也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其实没有念我就是
还蛮独立放心的一个小孩。
他们其实不太理我。
那就代表你应该是很能自己管理自己的那我想要问你当初找工作的目标是有分析过什么过程然后决定要到 blockchain 吗？还是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因为你喜欢？
对，我在 AI 公司工作一阵子以后发现，如果没有读到 PhD 就是博士的话，很多时候是帮博士生博士的那些同事做一些他们的 model， 就例如说我随便举个例，他会 先做几个 model， 然后他跟你讲说 OK， 你去把产品画出来，他做的可能是 POC， 然后演算法也是让他想，然后他 paper 可能也是比较多是他写他发，所以我觉得做一个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确实是比较多是做产品本身啊，那跟我那时候想做的东西可能不太像，我后来做 branch 比较多。
我解读一下，是不是说你觉得你跟他差不多聪明，凭什么你只是一个帮他做事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不是，因为他们 PhD 确实读了很多那种数学的东西，其实呢，背后就是很多数学，他读了很多那种那个模型 的 paper， 那当然他们确实比较厉害，我这个就必须说，但是要么那时候可以有一些选择是再去读一个 PhD， 然后你来当自己，再来就是以你自己的真的很厉害的数学实力一直去精进，然后让公司的人相信你做的 model 是很棒的。但是我又要回来最近 ChatGPT 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不是真正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大公司，最后 machine learning 在做的事，小公司在做的事都是把别人的 paper 拿来抄，简单来讲是这样，然后会用别人的模型。
嗯，
因为 ChatGPT、 Google 他们都会open source 很多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你就拿来用就好了。
是因为这样，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看到你的访纲，就是你的回答上面有写到说你有列一个表，然后上面就是你梦想中的公司。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你梦想中的这些公司都是领域的就是 top dogs， 就是最厉害的？
我那时候在投 blockchain 的时候确实是都选前面几家或者是我真的有兴趣的公司投，那对，是这样没错。
OK， 好啊，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好了。那所以你总共投了几间，面试了几间，然后拿到几间 offer， 这一整个旅程大概是多久？
OK， 我花了3个月，然后我大概前一个月一个半月都认真的在读书，职缺都没投，大概是后面一个半月以后开始投，大概投了20间，应该是有两家是台湾公司，其他的都是国外公司，中国、新加坡、美国，或者是根本他们没有 office， 一个全部都 remote 的那种公司。对，然后面试了可能6、7间，然后拿到3间，一间台湾的，一间新加坡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公司这样。我们公司算是台湾有子公司，然后美国是母公司，然后所以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我把它归类在国外公司啊，因为我们其实面试的时候，除了第一关是台湾人以外，就是还是要跟外国人面试，然后公司文化也是国外文化这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是不是就只有那两间台湾的公司是用中文面试，剩下的就是全部用英文面试？
对，没错没错，就是只有我记得台湾公司，对，也是用台湾中文面试，但是有些台湾公司也是会用英文面试。
那你这个产业来说的话，平均的面试都是几关？那都在问些什么东西啊？
哇，至少都会有3、4、5关这样，然后问什么东西的话，通常会最简单的就是程式题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白板题，你可能要上去解，或者是当然用视讯的话，他就会给你一个 document， Google document， 就在上面开始写 code。 然后数学题目，如果你是因为 blockchain 有分很多种，那如果你是做交易的话，可能量化交易的话，他就会问你数学，然后你就解数学题目给他们看之类的这种。
所以大家很担心的英文不好不敢投这件事情啊，你觉得需要担心这件事吗？还是其实是需要，因为到后面就会开始一直用英文对答。
我觉得可以，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自己英文就是到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对方听得懂，就是 engineer 的最低标，因为我们其实不是 marketing 或者是 business 需要跟真的很有力的对答，我们只要让对方听得懂我们工程上的术语，那可以一起 work， 可以一起 co-work， 那就可以了。其实但是当然一般的对话一定也是要听得懂嘛，那口音这部分很多，像我们公司很多不同族群的人，那你都要听得他们的口音这样。
那你当初在准备面试的时候啊，你是怎么样去练习所谓的口音？因为你看新加坡，然后中国、美国、台湾，大家的英文口音都不太一样。
okay, 都不一样，对对，都不一样。我会先去听男的口音，例如说印度的口音比较困难听懂，然后我就会很多很厉害的 engineer 他们都是印度人，然后他们会在 YouTube post 他们例如说解题的过程或者是讲解一些 knowledge 的分享，就先去听他们的， 那美国人通常都听得比较懂，新加坡人我觉得要看，有些也是需要练习听懂，但是我觉得只要听了几次以后，都会蛮熟悉的啦。
你觉得这是一个苦功而已，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可以练习，可以去透过 YouTube 或者是什么来练习听这种习惯口音，但是面试的时候你很难知道你的面试官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所以通常都会选一个比较难的来练习，例如说印度。
OK， 好，我了解。好，这边我必须要帮 Cham 就是澄清一下，其实我觉得他英文是算还不错，真的是蛮谦虚的。因为你刚才这样子讲啊，就是只要专业术语大家可以沟通，可是我觉得老实说啦，我不是特别要吓大家，那我也不会说你一定要练到很流利，因为就像 Cham 你刚才讲的嘛，我们不是做行销或是做一些其他比较前端的 business function， 的确你不用就是滔滔不绝一直讲好像很厉害这样，可是有些同学他们可能会是还在努力的过程，所以他们真的是只能就是专业术语，然后前面的前后的连接，这个不太行的话，我觉得会有影响到，还是会影响到，就是比如说面试的了解，或者是别人没办法了解你。对，因为我们一起上课就是2年多了嘛，所以其实 Chen 他是
对。
可以很清楚的表达他自己想要讲的东西。好，所
OK。
以那我们再往下走。好，就是这个产业啊，大家都很想要知道，就是年资或是不同职位类型的年薪的平均，那我就很好奇耶。对啊。
OK。通常第一年就是100嘛，就是简单工程师应该来讲就是这样。再来可能2到3年就会开始有差距的产生。然后我是 software engineer 啊，我 hardware 的话我就不去评论，因为 hardware 我真的不太熟悉。software engineer 的话，外商会比台湾公司好，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外商公司的话，在2、3、4年的时候，那个 range 就会拉得蛮广的，可能从100多、200多、300多，到现在400多、500多也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有一个网站叫做 level.fyi，它在上面就会去显示出 OK，例如说我是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它就会在里面有一个 range，说 OK，大概就是这个流程。所以你在面试上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去跟你的 HR 去说我要在哪一个 range，depend on 你面试的，你觉得你面试好不好？你面试好，你说不定在那个 range 你可以选一个前面一点的地方，这样。
所以他并不会因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他就给你比较低的薪水嘛？因为比如说你现在 based in Taiwan，你的
会
生
啊，
活开支一定是比美国低嘛，所以他就给你比较
会啊，对啊，
低
对啊，
的。
会啊，会，所以那个 level FYI 也会分你是在哪一个地区的哪一个 senior 哪一个 level 的 junior，
好，大家自己去查啊，他应该是不方便说啦。好，那你跟我分享一下现在这个公司啊，有没有什么很吸引你的福利，就是让你觉得很棒？
主要是我可以在家工作吧，就是全部都在家。我台湾有办公室在台北，但是我在台中。然后我们的假是 unlimited，就是说你要请假就跟主管讲就可以了。对，但是因为最近我们 project 比较忙，我就比较少请假的。对，
所以你说这个 unlimited 的 vacation 或是 pay leave，他是没有去算你，因为就全远端了嘛。那请问你跟你主管说，老板，我接下来要请一个月，我要去泰国，这一个月你是需要上线工作的吗？
如果请一个月，可能比较没办法，因为。但是我们有一个 policy 是说，OK，base 在台湾嘛，你领的我也是台湾的劳基法，但是我们有一个 policy 是说，OK，可以在国外工作，边工作平日工作嘛，然后假日你可以出去玩，这样是 OK 的。对，我们有 policy 是这样，但是几个月我就不太确定是几个月这
哦，也就是说你现在
所
领
以
了这
其
个薪
实我
水，
可以，所以例如说我可以去泰国曼谷工作，然后平日的时候。工作，然后一样上下班时间工作，然后下班时间就可以出去玩，这样其实是 OK 的。
OK，就是其实你某种程度上已经有达到数位游牧的了，就是你想住哪里就住哪里。OK，好哦。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讨论到这里喽。感谢你关注 Business English with Chelsea 商务英文的秘密聊天室。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留下5星好评，也让我知道你今天收获最大、最有共鸣的点是什么。
其他如果你有商务英文、外商转职面试和职涯发展相关的议题，可以直接留言给我知道哦。你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我期待看到你的 feedback。 我们下次见，拜拜。